这些同来的这些大众啊，因为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啊，就是依靠着这个地藏菩萨他这种深广的誓愿，因为有这种深广的誓愿，所以才会有广大的慈悲，所以才能让这么多的众生呢，从这个生死的流浪中间呢超越出来啊。而说各获果证，表示说呢他们证到了某种的果位啊，也就是我前边解释，至少呢是证到某种神通的地位，或者呢甚至于是已经超脱了这个轮回。他们来到这个忉利仙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所谓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舍，这个描述呢也非常的传神啊。他们会踊跃，这个可以思议啊，受到这个地藏菩萨的感化，竟然能够脱离了苦海，证到了这个果位。但是呢没想到还能够有这个机缘呢出席啊这么广大的一个这个盛会，超级的盛会，而且还可以亲眼见到呢所谓的教主释迦牟尼啊。我想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好像我们朝圣一样啊，心情上呢都会非常的激动，因为很多时候呢是超乎我们这个想象之外的。下面说这个目不暂舍，瞻仰如来，目不暂舍，看着这个佛呢眼睛都不想动，不想离开。那当然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知道佛呢前面提过他这个相好，32相80种好，怎么看起来都很舒服啊。像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呢，看到这个俊男美女，我们常常也目不暂舍，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啊。那么何况你看到啊这种非常人的这种佛像，所以好像很多这个啊很多这个粉丝啊，见到他们这个心目中的这个歌星或者是明星的时候哈、啊、有这种类似的心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下去啊，佛呢要给这个地藏菩萨的大众都已经到了，所以时候到了，那么佛呢就是要做这个传位的这个动作，也就是叫做摩顶副主，要把他这个今天这个集会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把它说出来，把它这个说明出来啊。所以第一段我说是这个摩顶，在经文上就是说，尔时世尊梳金色背，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这个啊，是摩顶到这里为止哈、啊。有这么多的分身的地藏菩萨来了，那么好像这个会场已经很拥挤了。然而这个佛呢，这个他现起了他的神力啊，他也不怕人多，他竟然可以给他们一一的摩顶啊。你想有这么多啊，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这么多数量的地藏菩萨。而释迦牟尼呢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之内呢给他每一个人摩顶，这个在我们来想象是很难的，所以说是不可思议啊。我想呢这个以佛的神力啊，他可以唤起你有多少分身他就唤起多少手来、啊、你有多少人我有多少手，所以这个摩顶不困难啊。那么至少呢就是说，也许你佛不见得要唤起这么多的手，但是在每一个分身地藏菩萨的感受上呢，好像每一个人都受到了这个摩顶一样啊，这个是都是可能的。这个摩顶呢就是有一种啊嘉奖的意思，像我们大人有时候觉得小孩子很可爱，也摸摸他的头说你真乖，这个也是一种奖励啊。我们这个顶呢哈、啊、被摩起来的话呢，尤其这种有修有证的这种大士们呢，给他们摸摸顶是很舒服的事情啊。一般摩顶除了说奖励之外啊，常常呢有一种加持的意思在里边啊。为什么加持用摩顶呢？因为我们这个从这个密教里边啊，对这个身体的这个结构上来讲的话呢，常常会讲到一条很重要的叫做中脉。 这个中脉呢刚好在我们身体的中间，上面就通到我们头顶上正中间。这个脉呢，我好像以前是不是有解释过，我忘了我们在课堂有没有解释过，这个没有啊。这个是密教呢对我们生理上一种气脉上的一个结构啊的说法。但这个中脉呢，跟我们在这个中医里讲的这些个所谓，不管是这个十二经脉也好，或者是所谓七经八脉也好呢，都不太相同。因为我们在中医里讲的这些脉呢，主要是跟我们这个现实的这个生理上呢相关联的啊，就是它扣着我们这个生理的功能呢来发展出来来啊这一些脉啊。但这个中脉的话呢，在我的理解上呢，它是一种牵涉到比较更深层次的，我们这种啊，就是说它是已经牵涉到这个身跟心的一种结合的这种意义上。所以我们不求解脱则已啊，如果想要求解脱，比如说想要证这个果位的话，那么最后呢一定都会要运用到这个中脉啊，因为这是一个关键所在啊。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这个身体呢身心是一致的，但这种讲法呢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啊。那么透过这个中脉的系统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身心的关联呢啊又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啊勾画出来啊。所以这是这个中脉系统的一个方便的地方。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这个中脉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脉通到我们的头顶上，所以摸这个头顶的话呢，显然这个加持很方便，很容易加持啊。释迦牟尼佛呢，那么展现的这种神通啊，让这个所有的分身的地藏菩萨呢都摸到顶了，所以没有漏掉。那么完了以后，他就怎么说呢，他先啊，我这边说是先谈他的这个，我说这个题目叫做自说度身勤苦啊。他在缚阻他之前，先把自己的辛苦呢说一说啊。他说：吾于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性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上恶习在。这一段呢，就是我说的总说呢度身有缺啊。本来这个五浊恶世是一个不好的环境，在这个五浊恶世里的众生呢是很刚强的，所以度生来讲呢很不容易。所以佛呢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之下虽然努力了，可是呢还是不圆满，他度了很多的这些众生啊，有很多是很刚强的。因为刚强的缘故，所以呢十个里边还有一两个虽然度了呢没有度得很完整，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在里边。所以这个十有一二呢，如果我们稍微再细一点看，不是说所有的众生里边还有20% 的啊有这种问题，而是说呢在释迦牟尼度过的众生里边啊，那他度了多少众生也是很多了，我们也不知道了，他所度过的众生里边呢还有一二十个这种百分比的人呢还有恶习在，这是不圆满的地方。下面接着他说呢，可是他已经是很辛苦了啊，虽然这个度的不是那么圆满，他还是做得很辛苦，所以我把它叫做分身辛劳啊。他和这个地藏菩萨一样，他也是用了很多的分身呢来行这个度化的事业。说无一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这个或有利根闻记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啊，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辈众生的各个差别分身度脱。这就是我这边讲的说我的应机分身啊，随着众生不同的根基啊，那么他要假设不同的方便，应该这里这个题目可能要改一下，改成这个方应该是方便度脱比较好一点啊。不过它是的确是分了很多身，只是它呢每一个分身它运用了不同的方便。我上次解释过，这个方便呢是随方取便的意思啊，就是看什么样的境况之下用最有利的方法来做，这就是方便。这个需要很深的智慧的啊，这个跟这个我们讲的空观的智慧不一样啊。空观的智慧是一个整体的智慧啊，对一切的现象我们都可以做如是观。但是方便的智慧是一种差别的智慧， 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境界，不同的状况，你要有不同的方法，所以这个是困难的。那么佛呢，他曾经分身千百亿，那你说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一世不过活了80岁，那么他怎么去分身千百亿呢？事实上他这里说的呢，不是他这一世，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做菩萨的时候也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他也是不断的在度众生啊，以这个菩萨的身份也在度众生啊，所以曾经分身千百亿。那么对于不同的根器的人会有不同的这个效果出来，他说或有利根呢，闻即信受。利根啊，就是这种根基呢比较敏锐的啊，有些人这个反应比较快的啊，比较敏捷的这种人，我们就说是利根的。这些人呢稍微讲一讲，那么他们就能够信受，就能够对佛法呢起了这个信心了。那么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有些人呢虽然根器不是这么利，但是呢他有过去的善业作为基础，这些善业给他这一生带来很多的果报，这是善果。那么因为有这善果的存在呢，使得他的这个学习跟学佛呢有些方便，所以呢虽然他没有那么敏锐的这种智慧也好啊，可是呢如果这个佛菩萨只要多花点力气，那么还是可以呢让他得到成就啊，所以勤劝成就是这一类的人。或有暗遁呢，九化方归。还有些人呢，他们的资质呢实在是太迟钝了一点啊，比较 slow 的人，但是呢条件呢还不是最差，所以呢要花更久的时间才能度化他们。最糟糕的就是呢有些既不是立根，业又重，所以随着佛讲什么东西他都听不进去，所以这些人呢就对佛来讲就是没有办法度的众生。所以随着这些不同的众生各个的差别，那么佛呢现出不同的身，用不同的方便来度化他们，这是这一段的意思。有一个词呢我们可能要谈一下，就是在前一段里讲的这个调伏哈，令心调伏。这为什么要谈呢？这个调伏呢跟我们的修行呢有点关系啊。所谓这个调呢是这个调顺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啊把这个一些东西给它像这个调这个琴啊，或者调什么，就是让它这个东西变得比较顺一点啊。伏呢是当然是这个降伏的意思，降伏什么东西呢？就是降服我们这些烦恼，特别是呢我们这些习惯，我们或者叫做习气啊。因为最常左右我们行为的也是最有力量的就是我们这些习气啊，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习惯了，习惯成自然，以为本来就应该如此啊，那么想要扭转也扭转不过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习气呢给它平伏下去。所以不但让我们的心在这个理上面呢能够调顺，就是说我们对佛教讲的这些道理，不管是说应该这个譬如说啊应该这个慈悲啦啊，那么应该不要发脾气啦，那么应该吃素啦，这些事情啊我们心里面呢很顺气了，觉得哎对了，这个道理都很对啊，觉得理所当然了，可以接受，不会生起任何的这种反感啊，或者是心里不顺气的感觉啊。但是这个并不表示我们的习气呢已经被降服啊，所以进一步还要再把这个习气降服，这要靠我们的一些修行才行啊。习气之不能降服呢，通常是因为我们这个心呢不容易定下来啊，心不定的时候呢我们最容易顺着这个习气去做啊，因为心不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合理的这种判断，是非的判断啊，所以只能够随着习气跑。所以如果想要调伏，要伏这个习气呢，是一定要能够有一点这个定的这种啊修养才行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可以到一种比较平伏啊，比较平伏，不太起波动。在这个心不起波动的时候，我们这些佛学的这些见解呢才能够这样子啊，随时随地的这个 pop up 出来，就会跳出来。这些道理 见解跳出来的话，在我们的心中过一过呢，我们的心念就可以被它转过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习气呢才有可能转过来。如果我们心不能够静下来的话啊，虽然我们也想学佛，可是呢往往就心一乱呢就忘掉了啊。想到看电视呢还是比较这个愉快一点啊，上网啦啊，花可以在网上呢可以耗一大段时间啊，不用忧愁的。还有人喜欢这个打电话保电话粥啊，这都是很愉快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不是说我们这个心那么处于一种平静的状态的话呢，那么这些习气呢都很难化除掉啊。所以我拿这个东西提出来跟大家谈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把这个东西来反照一下我们的心境啊，也就是我们学佛学了这么久了，我们的心调伏了没有啊？很多时候我们是调了但是未伏，这种情况比较多一点啊。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佛理呢已经觉得能够很自然的接受了啊，不再有什么干戈的感觉。但是说到福的话呢，可能有时候就不太够啊。所以你会慢慢体会，当你心啊，不管是从念佛的方法或者是修一些禅坐的方法啊，有人这个持咒也好，各种不同的途径呢，偶尔也许你会感觉到有一阵子心很静。在这个静的时候呢，你过去那些习气那些烦恼都不起来，你也不需要去用力气啊，它自然就不起来。那么这个呢你就可以把它体会到就是一个调伏的一个状态里边啊，表示你这个修行呢是有了这个发挥了功效了，有了进步了啊，可以给自己奖励一下。在下一段说这个分身种类啊，这个又在广说了，就说释迦牟尼说你看我这个辛苦，但是讲辛苦呢你还不能体会到，我还要举一些例子出来，觉得我真的很辛苦啊。他说或现想现出这么多不同的身啊，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何持全景利己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普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啊。他这个多生以来这样度众生，那么现出来的身呢，当然是很多很多种。这里呢也只是略举几种啊，主要是告诉我们呢，各种不同的身，所有可能的情况呢，他都曾经考虑过了。那么这些里边呢，我们读下去呢，可以看出他这样分类呢，有他一些个原则在里边。他说现男子身、女人身，这个表示说不同性别的身他都现啊，不一定只现男子身。现天龙身、神鬼身，这个是说他可以啊现出这种天龙八部啊，这些身他也会现啊，这是非人的身啊。他可以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甚至于是这种所谓的啊，我们叫做无情啊，它不一定现出有情身，它还可以现出无情身，就是以身呢化作啊这种无情的啊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啊。这些时候呢，有时候啊，我们常有时候看到这个书上啊，有时候会记载一些故事啊，比如说有些修行人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山林的这个荒野的地方去修行。往往这些地方呢，或者是缺少水源，或者是缺少什么东西，那么因为他这个诚心啊，这个修行的精进或者是诚心的缘故呢，哎，就突然发现了哪里有一个泉水，而且这个泉水还源源不绝，还是很好的泉水啊，或者呢发现他有些可以拿到食物的地方啊，这些呢有时候我们就把它解释作呢可能是佛菩萨的示现啊，这是意思就是这样啊。那么在下面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这个呢就是属于我们刚刚讲的天龙八部里面的这个天身了啊，属于这一类的，这个身份比较高一点。那么在世间来讲，在我们人世间来讲呢，那就是下面这些像转轮王身、居士身、国王身、宰普身，还有这个官属身。所谓转轮王呢，这个是也是蛮这个蛮特别的一种啊，在佛学里讲的蛮特别的啊，一种这个身份啊。转轮王为什么叫转轮王呢？就是他这个轮王现出现的时候呢， 它会有七种宝贝跟着一起出现，其中一个宝贝呢叫做轮宝，像轮子一样的。这个轮宝有什么好处呢？这个转轮王有这个轮宝在旁边的时候，他跑到一个地方就跑得非常快。所以我想这个就在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汽车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都有轮宝，那开着汽车呢可以到处跑，而且速度很快啊。另外呢还有这其他的七种宝，都是为了这个治国的一个方便呢必须的一些宝贝。比如说他有这个象马，这个是打仗的时候需要有的兵器啊，知道这个印度人打仗用大象的啊，所以他需要有象宝，要有马宝啊。那么还有这个主藏宝、主兵宝。主藏宝就是这个国家需要有这个资源的哈，要有这个财务的方面，所以这个主藏宝呢，就是它有可以有这个财务的来源，可以支持它这个国家。主兵的话呢，就是它有这个军事专家可以帮它打仗的啊。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女宝，当一个转轮王不能够没有一个家庭，说他有这个女宝啊，贤惠的这个妻子啊，这几宝了，轮宝、象宝、马宝、女宝，这个刚讲什么？主兵、主藏宝，已经六个宝，对不对？啊，第七个宝好像叫做摩尼宝。这个摩尼宝是就是像我们讲这个夜光珠一样的，晚上会发亮的啊，叫做摩尼宝。那这个龙王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到呢？因为这龙王的寿命很长的，而且这龙王表示他这个福报是很大的，修了很大的福呢，才可能变成一个龙王啊。他呢，统管的这个范围呢也是很大的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一个国王呢，或者一个总统呢，只能管一个小国家。一个龙王呢，叫做最大的叫做金龙王啊，这是这个最高位的龙王。金龙王号称是可以统领四大洲，就是等于一个小世界都归他管了啊，整个这个须弥山这个范围都归他管了，这叫做金龙王啊。还有什么金银铜铁呢？就是后面就比较这个管的范围比较小一点啊，福报比较小一点。那么他们为什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看不到呢？这是因为呢，这些龙王福报这么大，他们的寿命都是很长的。像我们现在只能活个80、100岁，对他来讲的话，他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啊。所以在佛经上讲呢，一定是要么是在这个所谓人寿20000岁，至少人寿是20000岁以上的时候啊。这时候龙王才会出现的啊，当然在更这个更细一点的说法，还分这个简洁跟增洁，这个我们就暂时不要去管它了。总之呢，你要至少到20000岁以上，因为这龙王的寿命就至少是那么多啊，所以一般人也要到那个寿命的时候呢，龙王才会出现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看不到这个龙王啊。在下面这个居士身啊，这里这个居士呢啊。跟我们现在讲的居士稍微不同啊，我们现在讲的居士呢，就是居家学佛的人叫做居士，比如像你我了哈，马马虎虎都可以算是一个居士啊。那么这里的居士讲一般的呢，有些人也是居家的啊，居士一定是居家的，就是，但是呢，这些居士必然是或者是有财富啦，或者是有这个学问呐，或者是有道德这样的一类的人啊。那么为什么把他叫居士呢？就他们不去做官的，他们在家里做老百姓。但是呢，是很高贵的老百姓啊，叫做居士啊。所以下面你看到这个国王呢，就是去做官的了啊。做官呢，有国王，有这个宰辅啊，就像宰相啦、官署。那么以下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啦啊，这些都是做官的。所以有在家的居士，有做官的啊，这种不同的身份。再下来这个比丘尼呢，是出家众啊，修行出家的比丘。有很多的解释啊，我们只取其中一个来讲。它的解释叫做乞士，乞是什么？乞丐的乞，士呢就是士大夫的士啊，就是要饭的。比丘如果说俗一点，就是要饭的啊。那为什么把他们叫做一个乞士，甚至于就是乞丐呢？啊，就是因为这个比丘呢，他们祈求两件事情。一个呢是祈求佛法，祈求智慧，以这个呢为他们祈求的对象。有了智慧，他们才可以呢养活他们所谓的法身啊，就是有这个道德的生命啊，有这个精神的生命。这个法身呢，不要把它跟我们讲的这个一般讲佛的三身的法身呢去这个类比啊，意思稍微有点不一样啊。 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他要怎么，要像这个世间的这个乞丐一样呢，去跟人家乞求食物啊。那么这个为了什么呢？为了要养活他的这个色身，这个肉体的生命啊，就是一方面祈求智慧来成就他精神的生命，一方面祈求食物来养活他这个肉体的生命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工作，要去跟人家祈求呢？智慧的祈求还有道理啊，因为我们不一定都能够有智慧，需要跟这个有智慧的人去啊祈求。但是这个肉体的生活呢，为什么也要用弃食的方式来维持呢？我们的这个学佛久的人呢，当然都知道这个道理啊。他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生存的这个欲望和我们的所需，把它降到一个最低的程度。因为我们如果拥有的东西越多，我们就要付出越多的精神和体力，这样子占据了我们学道求智慧的时间。那么以一个出家人来讲，这是不值得的事情。所以呢，他要把他生活的所需、生活的要求降到最低。那么在佛经里常常说什么“一”，这个出家人应该怎么样？一衣一钵，对不对？啊，就是一件衣服、一个饭碗啊，这两件事情就是他整个这个生活的资财所有啊。所以其他的东西呢，他都不要。这当然看起来跟我们现在的出家人很不一样。那么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迁有它特殊的因缘在里边，这个我们不去谈它啊。但是佛在世的时候呢，的确是对这个出家人呢有这样的要求啊，不蓄藏物啊，什么东西都不要有任何的积蓄啊，不要有任何的积蓄，所以连头发都剃掉啊，省得还要梳头还要烫，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女生做头发要花好久的时间啊。所以这是一个意思呢，他要过这种弃食的生活。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一个出家的比丘来说，因为他们的修行，他们花的这个时间精力在修行上，累积了很大的这种德行啊，累积了他们的这种成就，所以呢，他们以这样的身份去弃食的时候，使得所有布施给他们的这些人呢，可以得到很好很大的果报。因为你布施给一个有道德的人，跟布施给一个平凡的人，这个果报是不一样的啊，果报是不一样的，因果上来讲是不同的啊。所以你布施佛的功德当然是很大很大啊。所以现在呢，一个比丘跟一个我们普通在家的人来说呢，有这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的修行呢，给他们积了很大的这种这个德行，因为这种德行呢，可以给所有布施他的人呢，带来很好的这个果报啊，也就是说造了一个很好的善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的弃食虽然一方面维持了他肉身的存在，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呢，反而是度众生，为一些的众生呢带来利益啊，虽然你一时看不到，但实际上带来的利益呢，比你想象的还要大很多，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所有的出家人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叫做什么？叫做为众生福田啊，听过这个话叫做福田，福就是福气的福，田就是我们种田的田啊，也就是说呢，因为你给这些比丘们布施了东西。那么你会得到你的福气的回报，所以就好像你把你的这个在这个一块田地里种了一个种子呢，以后你会有收获，你收获的是福气啊，不是坏东西，是好东西。所以呢，这个田呢是一块好田，就是叫做福田。所以这个是弃比丘的这个意思。比丘尼呢，就是女性的比丘，叫做比丘尼。这是出家的这个学佛的啊，这个一类啊，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些也是梵文了啊。那么翻成的这个中文的意思呢，叫做近士男、近士女啊。近就是靠近的近，士就是事情的士啊。近士男、近士女啊，有时候叫做亲信男、亲信女啊，就是很这个亲呢、啊，或者是近呢、啊，就是很亲近的意思啊。那什么样叫做优婆塞、优婆夷呢？ 我们有时候就叫做居士啊，现在的话你可以把它叫做中文叫做居士啊。但是呢，他有一点要求，就是要受五戒啊，要受过五戒的这样的学佛，在家学佛的人呢，就可以叫做优婆塞或者是优婆夷，因为他们受了五戒啊，也皈依了，所以呢是对佛法啊，或者是对佛教是属于亲近的啊，奉侍佛的这样的近侍男近侍女啊。那么再下去是声闻罗汉辟支佛和菩萨，这些呢是学佛已经到了有成就的人了啊。声闻罗汉啊，这是应该连在一起的啊。我们知道上次讲过说有这个二圣啊，就是小圣里边呢分成两大分两类啊，一类叫做声闻圣，一类叫做这个所谓缘觉圣。声闻圣呢，它的这个最高的成就就是罗汉；缘觉圣呢，最高的成就呢叫做辟支佛。啊，辟支佛的意思呢，就是独觉佛啊。独觉呢，就是他自己呢发明自己也开悟了，没有受到佛的教诲或者是别人的教诲啊，自己发明自己开悟啊，叫做辟支佛。这个罗汉呢的意思呢，应该全名叫做阿罗汉啊。阿罗汉的意思呢，就是应该叫做不生的意思啊。在梵文里面，你只要碰到这个阿这个字头的话，它就是一个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否定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阿弥陀就是无量嘛，都是否定的意思啊。这个阿弥达啊，弥达本来是这个跟我们这个英文的这个 meter 这个字是有关系的啊。meter 本来就是一个可以给量度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阿弥达呢，就是不可以去量度的啊。所以有时候你说叫做阿弥陀佛是翻音嘛啊。如果你翻译的话呢，就翻成什么无量寿佛啦啊，或者是无量佛啊，有这样称呼啊。所以阿罗汉是不生，就是你到了这个境界之后的话呢，你可以不再到轮回里边去受生了，也就是已经超出轮回的意思啊，这是罗汉的意思啊。罗汉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我们也应该知道，叫做应供啊，答应的应呢，供养的供，应供。意思是说呢，到了这个层次，到了这个修正到这个地步的话呢，他有资格接受别人的供养的，叫做应供。所以你知道这个阿罗汉呢，我们虽然没有很明白，其实佛也有这个阿罗汉的称号，佛的十号里边有一个叫做应供啊，那个就是阿罗汉的意思啊。所以佛当然是一个阿罗汉啊。菩萨那么就是指这个大圣发心的这个阶位叫做菩萨啊，发了这个菩提心的啊，能够要为了这个以这个觉悟有情救度有情呢，作为他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方向和目标的。这样的修行人就叫做菩萨，所以也可以划线成这些已经成就的这些学佛的人啊。所以他说，非但佛身呢独现其前，不是呢，我只是以这个佛的身份来度众生，我可以现各种不同的身份，只要他方便。所以下面他就说呢，自叹我把它叫做自叹辛劳啊。前面谈的这种种种的分身，那么下面就叹说他的辛苦。他说，汝观吾累劫勤苦啊，累劫呢就是很多啊，累是累计的意思，很多很多的劫呢，我这样子很辛苦的在度这些众生，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岂有未调伏者呢？随业报应。这是下面一段啊，其实这个自叹辛劳呢，只有这一句啊，汝观吾累劫勤苦呢，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他说，你看我这么多劫以来这样做是多么的辛苦啊！下面呢就开始要这个正面的来要把他富足的事情呢讲出来了啊，所以是进入到富足这一段。那么第一段我说呢是未调伏者皆劳造应啊，这是他主要这个富足给地藏的内容啊。他不是前面讲的吗？我已经度了很多的众生，但是十有一二呢还没有调伏啊，还有恶习在，所以这些呢是我心里放不下的人啊。在这里我们前面呢有一个地方没有谈到， 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这个时候呢选择在这个时候呢要去辅佐地藏菩萨，要把传位，这个老王要传位的话就是他要退休了，对不对？他才需要传位啊。那佛怎么会退休呢？他唯一的退休呢就是他要他的寿命已到啊。我们这个用一般的这个说法来讲，就是他要入涅槃了啊，要圆寂，要寂灭了啊。这个时候呢，佛在上这个忉利天为母说法的这个时候呢，的确就是在他即将要入涅槃前不久啊。换句话说，他当然已经预知时至啊。我们知道所谓预知时至呢，就是一些有修行的人，他什么时候要走呢？他大概自己知道了啊。这个呢，说起来是我们共同呢修行的人的一个很基本的向往的目标。我们如果这一世不能够大成就，好歹也能够做到呢预知时至啊。这一点如果做不到的话呢，我们这个修行就有点亏欠了啊，就会有点亏欠。说起来这个预知时至呢也不是很高的功夫，但是你会发现呢很多的修行人还是做不到啊。那我们自己做都做不到，我们还不晓得，我还可以努力啊。但是我们看见很多已经过去的修行人呢，他们的确做不到啊。也许在世的时候你看他好像是蛮风光蛮这个被人家尊重的一个修行人啊，我们认为他们修行程度应该很高了，可是往往到了临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出他们修行真正差不多到什么程度啊。所以临终这一关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对佛来讲当然他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已经预知呢预见到他的这个寿算快到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急着要把这个事业交代出去。所以对这些十分一二啊，百分之一二十的这些还没有度的人呢，他非常的替他们担忧，所以才需要把他付嘱给这个地藏菩萨啊。他说这些未调伏者呢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在倒立天宫殷勤付嘱，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时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这就是他整个地藏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嘱托啊。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地藏经里面的一个主旨，主要的一个重心。所以他的嘱托就是说，这些人呢没有被我度了，所以将来他们有可能还会堕到这个恶趣里边去，特别是像我们后面要读到的所谓这个地狱道，如果进到地狱去更不得了啊，那个受苦的时间又长又久啊。所以希望你呢能够记住啊，我在这个忉利天这一场大会上，我这样慎重的啊，用了这么大一个场面，召集了这么多的观众，观礼的观众啊，来这么恳切的把这个护法的事情呢交代给你啊，希望你呢能够啊让这些众生呢所谓悉时解脱呢永离诸苦，不但让他们解脱出来，从这个苦道里解脱出来，而且呢永远的不要再受苦啊。所以你看这个佛这个悲心多么的深切啊，所以他对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嘱咐呢其实是蛮重的，对不对？这个责任很重吧，你把他渡出来不算，你还要让这些众生永离诸苦啊，这个责任是很重的，我们是承担不起来的啊。那么要他这个承继这个佛的事业到什么时候呢？倒不是说无休无尽给了他一个时间，是到这个弥勒出世之前这一段所谓的这个空档期。我们知道这个佛有这个法运，所谓正法相法末法，这我们提过了。末法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佛法消失了啊，不容易见到了。那么一直到这个下一尊佛出现于世，又再重新这个佛法出来啊，一尊佛一尊佛的这样的互相的衔接。但是这个衔接的中间有空隙，像我们这尊佛到弥勒佛啊，大家这个弥勒可能没有学过佛的人又不知道了啊，谁是弥勒佛？一定想到这个那个肚子大大的背着一个袋子叫做弥勒佛啊。 其实那个弥勒佛是我们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好像有人说是这个弥勒佛化现的一个和尚啊，就是那么一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样子呢定位做弥勒佛啊。其实真正弥勒佛的像是很庄严的啊。那么弥勒这个字呢，它的这个中文的意思呢翻成慈氏啊，慈慈悲的慈啊，氏就是说我们姓氏的这个氏啊，就是他是一个很慈悲的人啊，非常慈悲。也就是这个弥勒菩萨呢，那么他没有成佛，他还是菩萨啊。他呢在他的修行中间以这个慈心三昧呢最为杰出啊，就是他证到一种所谓的三昧啊，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什么是三昧了，一种正受啊。那么他这种正受呢是一种慈心啊，充满着慈悲的一种三昧。也可以说呢他整个的身心呢，如果说住在这种三昧之中呢，就是浸润在一片的这种慈悲的啊这种情绪里边，在这种，所以他这个慈悲呢，这种三昧呢，比别人来的特别特殊，所以叫做弥勒菩萨。那么这个弥勒菩萨呢，是被释迦牟尼所受记的啊，说他就是下面一尊要出来的佛啊。他呢现在在哪里呢？他现在在这个所谓我们天界里边的所谓斗率天上边啊。我们上次谈过这个天界啊，对这个呢就有点熟悉了。欲界天里边的第三层天啊，就是这个啊第四层天啊，十天王天、刀立天、须夜摩天，在下一层天啊，是应该说在高一层天呢，叫做斗率天。斗率是知足的意思啊。那么斗率天有一个内院，这里边住的不是一般的凡夫，不是凡夫的天人，而是这些都是呢这个大菩萨啊。那么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未来佛的一个行宫啊，所有到这个世间要成佛的都会先到这个斗率天的内院里边去待一阵子。当初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呢也是从斗率天来的啊，所以未来的这个弥勒呢也是现在已经住在斗率天里边，等着呢时间到了以后他就又回到这个世间来表现成佛的这一段。关于这个弥勒的说法呢，我们知道有好几本经啊，说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啊，这些呢都是谈这个弥勒出世的。那么我们这个学佛里边有一种叫做弥勒信仰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弥勒是下一尊佛嘛，我们在这一尊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没有开悟，希望在下一尊佛的时候一定要开悟。有些人就修这个斗率净土，就是发愿呢要往生到斗率天去。为什么要去斗率天呢？到那边去亲近这个未来佛。那么时间到了，这个弥勒佛下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跟着弥勒佛去了。到时候这个弥勒佛成佛的话呢，我们就鸡犬升天，他成佛我们也成佛了啊，所以很方便啊。这是为什么要往生这个弥勒净土啊。但是呢一般对这个弥勒出世的时间呢我说的很长啊，一般呢说是多少记得吗？五十几亿年，或者是我看看，他说是斗率天在那边要4000岁啊。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用我上次给大家那个图表，斗率天这个一岁是等于我们多少年，你乘上4000啊，56亿7000万年啊。我觉得这个时间呢在佛经里面呢我们不能够太认真啊。我记得我跟大家算过一个劫才26亿年啊，用我们那种算法的话，56亿年超过了一个劫，两个劫以上了啊。可是我们又说我们这个劫叫做贤劫，而这个贤劫会有千佛出世啊，对不对？我刚刚讲26亿年是一个大劫，不是一个中劫，也不是小劫啊。所以如果一个劫才只有26亿年，那我们等这个弥勒要等56亿年，大家等不及的啊。所以这个数字我们不能太认真啊，我们只能说好了，下一尊成佛的就是弥勒佛了啊。我把这一段讲完哈。永离诸苦呢，遇佛受记啊。所以就是说弥勒来了以后，你的担子呢就可以放下来了，但是在弥勒来之前的话呢，那么都是你的责任，这是佛给这个地藏菩萨的咐嘱。那么让这些人不但永离诸苦，还要进一步呢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佛的受记。受记呢，这个是佛学里也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修行修到一个阶段之后，那么被这个其他的佛菩萨呢认可了啊，所以你修到这个阶段呢， 你已经到达一个很高的阶段，以后你的路子呢大概就已经定下来了。好像有人的这个比如说考过了这个博士的这个考试啊，这个口试以后呢，大概以后这个拿博士只是时间问题啊，这只要做一篇论文呢就可以拿到博士了，所以这时候老师可以给他授记了啊，是看你这个程度嘛，大概写论文大概只需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就授记他这个半年之后就可以拿博士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一个大菩萨证到这个十地或者是八地以上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成佛的这条路呢几乎就已经确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佛会给他授记。这个授记呢就好像一个预言一样，那么就是告诉你，该给你一个信心，告诉你你现在证到这个地方呢，我很替你高兴，你这个成佛呢不但是决定可以成佛，而且是可以期待的，就是有期的，不是无期的啊。什么时间，通常那位佛会告诉你说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国度里边你就会成佛，你成佛以后叫什么名字都给了你啊，这个叫做授记。所以弥勒呢是释迦牟尼所授记的，而释迦牟尼呢在我们读其他的经典呢，他是另外一个古佛给他授记，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叫做燃灯佛，燃灯佛给他授记的啊。所以每一尊佛呢都有别的佛给他授记，所以到了能够遇佛授记的话，那就是成佛有期的时候了。我本来以为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一品讲完，不过也差不多了啊。那我看到这个有很多这个同学很努力啊，给我写了一些回答啊，还有一些个问题啊，我想今天我这个没有时间了啊，我下次找个时间的话呢再来给大家回答啊。好，我们一起送回向。因为我们在家里修啊，也常常要送这个回向哈。我也曾经跟大家谈过这个回向很重要。那么做这个回向的时候的话呢，如果你懂得这个空观啊，有学过的话呢，也一样的哈，可以在这时候呢先啊把这个空观提起来一下啊。因为你把自己能够越空的话呢，这个回向的力量就会越大。不要怕空掉以后没有回向，刚好是相反的，你越空的话呢，这个回向的力量越大啊。愿此法会功德回向一切有情，远离诸恶苦趣，常以佛法明灯，多生父母得益，现世家小安贫，地藏菩萨护佑，善行善果日增，学佛永不退转，深入智慧禅定，发起度生宏愿，菩提道业早成。好，大家晚安，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长周末啊。